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刚刚领过圣餐，圣餐的主要意义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大爱，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伟大的救恩。那今天呢，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的主题是岂可忽略的救恩。什么叫救恩？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也就是说我们原本都是犯罪该死之人，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但是呢，耶稣基督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了，使我们得救，并且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所以说这是救命之恩，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恩情，哪一种恩典能够比这个恩更大的，这就是救恩。忽略救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么大的恩情恩典不当回事，忽略不计，甚至把这事给忘了。如果你救过一个人的命，别人这样待你，你会怎样想？你会称他是什么人？忘恩负义之人。这大家都明白，你会 称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忘恩负义的人，是不是？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忽略救恩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忽略救恩的人就是那些拒绝接受福音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忽略救恩这四个字在圣经中总共就出现过一次，只出现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针对那些拒绝接受福音的人，而是针对基督徒来警告，来提醒说已经接受救恩的人千万不要忽略救恩。那么为什么一个接受救恩的人还会忽略救恩呢？忽略救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怎么样才避免落在忽略救恩的这样子的光景里边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这是今天我要所根据的经文来讲这个信息的。那这里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看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忽略救恩，一个忽略救恩的人就是小看主的救恩，就是没有把救恩当成一回事。那么为什么一个接受救恩的人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主要会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会忽略救恩的目的，我们会把救恩的目的看得太低，我们以为救恩只是救我们上天堂就够了。我们忽略救恩的目的是要叫什么？是要叫神得荣耀。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会忽略救恩的能力，我们把救恩的能力看得太小，我们以为救恩只是涂抹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却忽略了救恩的能力是要改变我们这个旧人，造成一个新人。那第三点呢，我们会忽略救恩的传递，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还负有一个传递救恩的伟大使命，而这个使命呢，却常常是被我们许多基督徒所忽略的。那第四点呢，我们会忽略救恩的代价。虽然我们知道，头脑里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付出了他生命的代价，可是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把这么大的 救恩却变成什么习以为常啊，甚至呢会变得麻木，我们不再能够体会救恩的宝贵。但是圣经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忽略了救恩，结果就是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读圣经里说，怎么能逃罪呢？事实上在原文里边没有罪这个字，而是说呢，我们怎么能够逃呢？我们怎么能够逃避得了呢？今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将来我们怎能逃避去面对那位伟大的救主呢？总有一天我们会去面对他，那到那个时候，他把他的手摊开，让我们看他手上的钉痕，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主的责备和审判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得过且过，免得呢就落入到这种忽略救恩的光景之中。因此呢，我今天这个信息呢，主要是帮助我们一起来认识明白什么叫忽略救恩，以及如何能够避免忽略救恩的错误。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忽略救恩的目的。什么是救恩的目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你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吗？站在不同的角度看救恩，你可能会看出不同的答案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的目的，和从神的角度来看救恩的目的，所得出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家里的孩子长大以后，向父母要求买一部车子，父母也愿意给他买。从父母的角度呢来看买车这件事情的目的，跟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买车的目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父母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比较方便，我们不必再去接接送送，也不必再等来等去，孩子有了车子以后呢，是可以早一点回家。那这是父母给孩子买车的目的。可是孩子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想，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有了车子以后就比较自由了，是吧？我想出去就出去，我想回来就回来，甚至晚一点回家也没关系。同样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救恩，也会看出不同的目的的。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我们会想到说，从耶稣基督的救赎中我会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已经罪得赦免，我是不是已经得到了永生，或者我得到什么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救恩，我们就会思想到神到底要从我们要什么，神的救恩计划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来怎么这里怎么讲？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呢，是告诉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救恩。下半部的教导呢，就是教导我们说什么才是救恩真正的目的。首先我们要清楚那个万物所属和万物所本的到底指的是谁。对于万物所本的，我们可能会比较清楚，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因他而造的，万物呢都是借着他创造的。但是我们许多基督徒啊，却常常会误以为我们是万物所属的，因为神创造万物是为了我们人类，他用五天先创造了天地万物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接着在第六天呢就创造了人类，所以我们就认为神创造天地万物啊，就是为了第六天创造的人。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人也是被造的。神创造万物和神创造人同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都是为了 荣耀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万物所本和万物所属的都是指耶稣基督。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神的救恩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因此我们看救恩的目的啊，那么必须是要从神的角度，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你才可以看到那真正的目的，你才可以看到通过救恩神要的是什么。后半部就是这个目的，那就是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这许多属神的儿女啊，要进到哪里？要进到乐园里去吗？要进到永生里去吗？是的，都不错。但是神最终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把我们带到天堂里去而已，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许多基督徒觉得只要成为天父的儿女就满足了，但是神不满足，神不是说我要儿子就够了，他说要借着他的儿子把我们带到一个属灵的境界里面去，这个境界就叫做荣耀里。当然这个荣耀不是指人的荣耀，而是指神的荣耀。那么什么才是神的荣耀？什么叫做在荣耀里呢？弟兄姊妹，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现在让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这处圣经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那这段圣经呢是出埃及记33:18-22，这里记着说，摩西向耶和华神祈求说，求你显你的荣耀，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呢就答应他，让他站在磐石上面，但是耶和华对他说，说我的荣耀要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蔽你，等我过去。因为前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时候，神曾经说过，你不能见我的面的。我们这有罪的人没法面对神的，有些人常常狂妄地说，你说有神，你把神让他显出来给我看一看。神不向他显出来，实在是对我们的怜悯呢、啊、你知道神显出来的你会怎么样吗？你还能活吗？所以在前面神就对摩西说过，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从这段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是神的荣耀？请大家注意耶和华神所说的，他说这里这段里面有说，我的荣耀经过，然后后面又提到说我过去，这不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是什么吗？实际上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所事，神的荣耀就是他属性的彰显。弟兄姊妹，当今天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彰显在你我身上的时候，这就是神的荣耀。在希伯来书2:10这里说，进入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份于神的性情。进入神的荣耀里，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进入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追求救恩的目的。在罗马书8:29-30里边就印证了这个真理。这里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神救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请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错读了一个字，因为你如果错读了一个字的话，整个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哪一个字呢？就是儿子。我们千万不要把儿子读成儿女，儿子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儿女呢是指我们，是指基督徒。圣经让我们效法谁？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不是效法神儿女的模样。基督徒效法基督徒是不够的，不管那个基督徒的模样他是个牧师，是个长老，是个圣徒，甚至是吧，都不足够我们去效法。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模样。但今天有许多都基督徒却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他的模样，而是在那里模仿人，在那里效法人。那么结果呢，他们的生命就走样。一旦他所模仿的，一旦他所效法的那个偶像倒塌了，那他的信仰也就崩溃了。从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明白，救恩的目的是让我们追求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忽略这个救恩的目的呢？第二点，我们不要忽略救恩的能力，不要忽略救恩的能力。什么是救恩的能力？很多基督徒都相信救恩是大有能力的，因为救恩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孽和过犯。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不管我们罪恶罪犯有过犯有多大，耶稣基督的宝血统统都可以遮盖和涂抹。是的，不错，神的救恩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有些人却错误地认为神的救恩大有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但被赦免，赦免了以后还可以再去犯罪，犯罪以后再赦免，赦免之后再去犯罪，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循环，一直不断地就在罪恶当中。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是基督的救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他的理解。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救恩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就告诉你，这就叫忽略救恩的能力。因为救恩的能力不只是要遮盖涂抹我们的罪，救恩的能力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它有改变生命的大能。救恩的能力更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会犯罪的人。如果你今天的生命一成不变，信了耶稣以后，那么你还是信耶稣以前那个老样子，那么就可以说你忽略了救恩的能力。这样下去的结局是很可怕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摆脱这样的困境呢？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这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生命，胜过罪恶。这里说到耶稣基督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里边前面这个说并这个字啊，就不只说出了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过犯，他还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释放。释放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从捆绑的奴役中释放出来。我们受到捆绑，受过捆绑，我们才需要释放。我们没有真正自由，我们才需要释放。那这节经文里虽然只有一句话，却寓意非常深刻。这里实际上提到了人的一生，这一生就包括人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神要释放的包括这三方面的释放。那第一方面的释放呢，就是 把我们从过去的奴役中释放出来。首先呢，让我们注意一个字，就是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句话里面这个为奴仆这个字很重要啊，因为为这个字就是做这个字，做奴仆哈，这是过去式的。换句话就是说，我们信神之前呢，信耶稣之前呢，我们的人生很可能是活在一种被奴役的光景中。如果你有过那样痛苦的经历，那是刻骨铭心的，那是很难忘掉的。因此我们常常啊，会被过去的一些事情、痛苦的经历啊，被过去的这些东西所奴役。比如说我们常常被过去的伤害所奴役，你童年的时候所受的伤害，某些人包括你的亲人朋友对你的伤害，那么有些伤这些伤害呢一直在奴役着我们，让我们耿耿于怀，难以 难以释怀，是吧？甚至呢，我们呢不仅仅自己活在过去的伤害当中，甚至呢还用我们所受过的伤害呢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可能呢被过去的我们的老我所奴役啊，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脾气啊，甚至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时不时的这个受到脾气、受到血气的奴役。我们也可能呢会受到我们过去的失败啊，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自私啊，我们的骄傲啊所奴役。但是神呢要把我们从过去的这些奴役中释放出来。在过去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南方的联军的统帅是叫 Robert Lee 李将军，这个，我们过去在讲台我也曾经提到过，他很会打仗的，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品德非常高尚，就是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这一点。后来当这个南军呢战败之后，他手下还有不少的军队，许多人都希望他继续带领他们退到山里边去打游击，继续战斗。但是呢，他不愿意看到更多的无辜生命的牺牲啊。后来呢，他宁愿带着他的部下就选择了投降啊。战后呢，他得到了赦免。那林肯总统呢，还在联邦政府中啊，给他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位子，但是呢，他都谢绝了，他觉得自己有愧于国家，有愧于人民。他说还是让我去办教育吧，是吧？所以最后呢，他就回到他的故乡 Virginia， 他就接受了 Washington College 的邀请，聘请去做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个 Washington College 就现在的这个 Washington Lee University 的前身，过去这是一个很烂的学校的。他去接手的时候，这个学校非常烂，学调皮捣蛋的学生特别多，所以他当校长第一天要训话的时候，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就要给他一个难堪。特别是他在训话的时候，他跟这些年轻人讲，他说孩子们呢，我要求你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要求你们一定要成功，不要做一个失败者。后来就有一个这个捣蛋的学生的大王啊，他就是站起来直接就指着李将军讲，他说你对我们提出这一点，为什么你是一个失败的将军，只是让他非常难堪的。所以李将军在当场的全体师生是鸦雀无声啊，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校长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李将军后来他就流泪了，然后他就从讲台上走下去，到那个学生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孩子啊，正因为将军我过去失败了，所以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再失败。那后来呢，他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校长，后来他给这个学校，这个 Washington College 后来变成一个名校，是与他有绝对的关系的。他当时给学校提出的一个校规校训就是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别的校规，我只希望我的学生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 gentleman， 成为一个君子，成为一个绅士，是吧？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后来他真是为国家培养教育出了许多的很好的人才。我们从这个 Robert Lee 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活在过去失败中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经历过救恩大能的人。因为救恩的大能已经释放了他的过去，他不再被他的失败所奴役。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从过去得到释放？我们过去是一个自私的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是不是还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们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个骄傲的人吗？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从过去的奴役中得到释放，那么你可能就忽略了救恩的能力。那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还要把我们从现在的恐惧中释放出来。这节经文里边提到，那些一生因怕死的人，怕，不是吗？很多人一生都活在惧怕之中，就是连神的儿女有好些也不能幸免， 啊，也一样有很多的恐惧，有些人怕穷，有些人怕失业，有些人怕生病，有些人怕衰老，什么都怕，甚至有些人是怕变丑，看到脸上多了一块斑呢，是脸上多了一条皱纹，都非常的害怕，是吧？过去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呢，他的名字叫 John Weaver， 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怕老的人，怕丑的人。他从40岁之后，他就开始整容，他就拉皮，是吧？几乎每几年他就要拉一次皮，是吧？从脸皮一直拉到脖子，是吧？但是最后一次拉皮他没有成功，是吧？虽然没有直接死在这个手术台上，但是呢送了急诊之后，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死了。那弟兄姊妹，神说我要释放你们，释放你们脱离恐惧。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仍然里边没有真正的平安，仍然充满着恐惧，那你就要怀疑自己是否经历了神救恩的大能。那第三点，第三个方面，神也要把我们从未来的惧怕中释放出来。很多人怕死，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不例外。他们之所以怕死，是因为他们不晓得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不知道将来生命的归宿在哪里。弟兄姊妹，到底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意味着什么？死亡对我们来讲只不过就是一个肉体生命，一段生命的结束吧，而在属灵生命上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新的开始。死亡，有人说死亡是通向永生的捷径啊。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你就必须要相信他救恩的大能，你必须要相信他复活的大能。那你如果要有了这个信心之后，死亡不但不可怕，而且还会像约翰卫斯理所说的、所赞美的那样，他说死亡是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经历神把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同时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救恩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和过犯，而且要改变我们这个旧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第三点，我们还要认识忽略救恩传递的可怕。在希伯来书2:3下半句告诉我们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啊，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并不是直接从主那里得到领受救恩的，而是后来的人给他证实的。换句话就是说，如果从主那里领受救恩的使徒们没有传递救恩的话，就不可能有希伯来书作者的蒙恩，也就是说就没有后来的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救恩的传递有多么的重要。这段经文里边呢，有四个字啊，是值得我们仔细去咀嚼的，就是起先和后来。那些起先听到的人对后来的人是负有一个责任的，就是那起先听到的人必须要向后来的人传递证实这福音、这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那个起先的人呢，还是后来的人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过去我们曾经是后来的人，是吧？但是当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呢，我们也就变成了起先的人。现在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起先的人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当思想福音的传递，我们当下哪些人来证实救恩呢？那些所谓后来的人，会不会就是你的家人？会不会就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左邻右舍呢？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件事，说到有两个人在一个同一个公司上班，他俩不只是很好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经常周末一起出去打球， 那么有一天，其中的一位就对另一位说，说这个周末对不起，我不能够和你一块去打球了，因为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个同事听了之后就感到很惊讶，就问他说，你要去教会？你是基督徒吗？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经常邀请你出来打球，但是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邀请我去过你们教会参加活动呢？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替他回答这个问题吗？因为这不只是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传递救恩给我们身边的人？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但是需要勇气。这个勇气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我们忽略了救恩的传递。一个没有忽略救恩的人，一定是向人证实救恩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当如何能够向人证实救恩呢？所谓证实救恩呢，就是要证实这个救恩是真实的。那么救恩的真实啊，必须要透过两个步骤。一个是这段经文里提到的听见的人，那就是什么？必须要让人听见，他必须要从我们的口中能够听到救恩的真理，然后他还需要什么？他还必须要看见，他要从我们身上来看到救恩的果效。弟兄姊妹，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吗？你活出来的生命有没有像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会羡慕我们所得的救恩呢？我们用什么来见证救恩的真实呢？只用我们的口，只用我们的口吗？还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到一个地步，甚至连口都不愿意动，都不去见证主的福音？如果想不忽略传递救恩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让人从我们的口中听到救恩，同时还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来看到救恩。第四点，我们不要忽略救恩的代价。什么叫做救恩的代价呢？就是早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当我们做基督徒久了，如果我们若放这个放松属灵的追求，如果我们不常常纪念主，我们就会习以为常，我们甚至就变得渐渐变得麻木，觉得耶稣基督付的代价是发生在历史当中，是在很遥远的过去的事情，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麻木到这样，以至于我们就忽略这个主的这个救恩的代价？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把救恩当作一件东西啊，我得到救恩就好像我得到了一个礼物一样，却忽略了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救恩，那就是救恩事实上不是我们得到一个东西而已，救恩是把我们从一个光景带到另外一个光景里面，把我们从黑暗当中给我们带到光明当中，把我们从一个被奴役的光景里边给我们救出来，使我们得享完全的自由。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来看待救恩的话，你就永远不能够明白主的救恩的代价有多大。如果你得到救恩觉得只是得到一个东西，那就你就不会那么珍惜。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刚刚得到一个礼物的时候，他还觉得挺高兴挺新鲜，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厌了，不再看为宝贵了一样。我常常看到有小朋友的人家家里一大堆的玩具哈，那过去他都曾经喜欢或者是玩过的是吧，现在他都是不屑一顾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知道救恩呢，就等于是免去死刑，你知道自己本应该是要灭亡的，是要沉沦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替你死了，神借着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就免去了你该受的刑罚， 你就可以清楚知道救恩的代价是有多么大。因为免去死刑不是神简单的给一个命令就可以了，而是让他的儿子耶稣是替我们去受刑去受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能够体会，我们不妨站在父母的角度来看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是为人父母的，我们都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当你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就替他生病，是不是？现在最近的祝鸿在中国遇到那个女儿生病了哈，你看这个做母亲的有多着急，他巴不得替女儿去生病，是吧？当我们的孩子遭遇不幸，如果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换回孩子生命的话，我相信我们在座大多数父母都能够做得出来，会不会是这样？弟兄姊妹，站在父母的角度，你可以体会一个父亲看到他的儿子为别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痛苦吗？在美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James Jone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 Why Do People Suffer？ 他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说为什么神许可这许多灾难的发生，为什么人会受苦。在书里面呢，他写了一个故事，很震撼，也很发人深省。他讲到一个小学校啊，在一场地震中房屋倒塌，砸死了很多的老师和学生，有几个幸存下来的人也都受了很重的伤。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脸呢被砸得血肉模糊，已经是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了。他被救出来之后，就马上就被抬到救护车，直接就送到医院的手术室。那孩子的母亲呢，就守候在手术室的外面呢，心焦如焚呢，是吧？别说度日如年，那是度秒如年呢。经过几个钟头的手术抢救之后啊，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没能够，小孩子还是没能够活下来。那后来说谁去告诉这个母亲呢？那主刀的医生就说：“那我去讲吧。”这主刀的医生出来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这个母亲，这母亲就当场就崩溃了，是吧？歇斯底里，是吧？两手握拳，疯狂就去砸这个主任医师的这个胸膛啊，嘴里不住的喊：“你为什么你没有救回我的孩子啊？为什么你让他死掉？”那这个医生就任他发泄，他不但没有把他推开，而且呢是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一直等他的情绪完全的平复下来。片刻的静默之后啊，这位医生突然就大哭起来，泪流满面。这回就轮到这个母亲惊讶了，脸上是写满了问号。最后这个医生说话了，他对这个母亲说，他说：“我完全可以体会你的痛苦，因为当我被招到手术室里为你这个儿子做手术之前呢，有人告诉我，我的儿子在同一个学校，在同一场灾难中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到没有？我可以体会你的痛苦，这不是这个医生所发出来的声音，乃是天父所发出来的声音。我可以体会你的伤，我可以体会你的痛，神可以体会。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也能够体会天父为了救我们所付上的儿子的生命的代价吗？那最后让我们来看二章三节最后一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是的，我们如果这样继续忽略下去的话，我们注定是逃不了。但是今天我们不需要逃，我们每次来到主的圣餐台前的时候，都要面对我们的救主，是吧？都要思想这伟大的救恩。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吧？让我们认识救恩的目的，不只是让我们得到一张天堂的门票，将来可以上天堂。救恩的目的乃是让你我要更像耶稣基督，要彰显他的荣美。 那么我们呢也要经历救恩的能力，救恩的能力不只使我们的罪恶得到涂抹，不只是要救我们脱离过去的奴役，救恩的能力更是要改变我这软弱败坏的旧人，并且要造成一个新人。我们呢还要来落实救恩的传递，思想我们有没有负担起这个传递福音的责任和使命。最后呢，我们还要站在父神的角度来体会救恩的代价，这样的话我们才不至于忽略这伟大的救恩，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羞愧。好，弟兄姊妹 低头，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为着你伟大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今天就借着希伯来书这一段短短的经文，你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多么容易的忽略着伟大的救恩。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这个我们也许常常会意识不到的这个罪。主，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纪念，能够被提醒，主，你这伟大的救恩，是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